稍微的说明一下，这一次的结晶读经呢，有讲到律法，对不对？律法占的篇数是非常的多的。那律法我们需要认识一下哈，律法包含哪些的东西？我们先读一下路加福音的一章六节的注释。路加福音一章六节的注释，就读注解就可以了。好，感谢主。找到了没有呢？好，我们用你宣读哦。
旧约的律法总称律法，内容分为诫命、律例和典章三项。诫命是基本的命令，
对，
是律法的总称，供我们使用。
好，到这里，所以呢，律法包含三个部分，哪三个部分呢？
诫命。
律例还有典章，哦，这个诫命就是十句话，十诫的原文意思就是神的十句话。哦，它是啊基本的命令，是律法的总则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继续读，律例或条例或规条，
乃是诫命的申述、详解并补充。
如出埃及记20:22-26所记，典章也是诫命的申述、详解并补充，
唯你律例多了判决。
如出埃及记21:23-19所记，典章若减去其
判决，叫什么
条例？好，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你要知道哈，律法包含三个部分，对不对？就是先包含十句话，但这十句话需要有一些的什么说明，需要有一些的补充，啊，比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啊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能有别的男人，啊，这是我自己改的，啊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能有其他的神，啊，这是诫命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诫命，后面就关于。哦，这一条诫命的补充，我们要怎么敬拜神？哦，不能用什么？不能用凿出来的石头，哦，不能用石坛，对不对？也需要用的，因为若是用石头，就不能用凿出来。哦，不然就是要用土坛，哦，土坛，然后有台阶，不可露出你的下体等等这些。所以这些是这一条诫命的补充说明。和解释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条例，这个叫条例。典章呢，跟条例其实呢，只差在判决而已。比如说，打死父母的、咒骂父母的，必要被打死；偷了别人的东西，要怎么样？这就是判决，就是判决。所以讲到律法是没有人喜欢的啦。你们喜欢律法吗？但是啊，这一次啊，解经读经啊，你要转一个观念。律法第一篇讲到律法有两面的意义，第一个意义啊，律法就是神的见证，阿们，神的彰显。哦，讲到律法，我们不光只讲字句上的律法，字面上的实践不是，它是神的见证，神的彰显，作用是什么呢？当然，神的见证就是启示神的自己啦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律法就是神的见证，神的照片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律法的第一面的意义是什么呢？神的见证，将神启示给他的百姓。阿门。第二面的意义呢？
神活的话。
对，律法是神活的话。因为实践本身就是十句话，神的话就将神的本质灌注到哪一种人里面呢？不是遵守字句诫命的人里面，是灌注到爱他并寻求他的人里面。哦，律法有这两面的意义。好，那我们翻开一下经文好不好？我觉得经文这次是很短的，你们有没有带这一本呢？哦，没有的话，你们就可以翻开你们的旧约圣经，也是一样的。这次的进度是从19章，原则上上次的结晶读经就是结束到最后，神对他的百姓说：“我将你们如鹰背在翅膀上， 要带来归我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在十九章之前呢，神做了很多的事情。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受法老的奴役，是受这个世界的霸占，就是这个法老所掌管的这个政权。阿们。所以呢，神就拯救他们，救赎他们，然后一路呢，这个圣经说啊，神就拉着他们的手，一路的进旷野，来供应他们。阿们。他做磐石活水，他也是玛纳灵粮，来供备他的百姓。然后一路呢，就带到哪里呢？带到十九章这里，带到神的山这里。所以第一篇呢，弟兄们说到啊，这个神的山是一个交通的地方。
Amen.
神带到这里就是要向这个神的百姓启示嘛，他是怎么样爱他们，他们拯救，他拯救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带来归神，做祭司的国度，做圣别的国民。但是这个百姓还是小孩子，神以为他们长大了，其实他们还是小孩子。所以他们听了神的话之后呢，马上就有个反应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去行。你仔细查一下这一段的经文，总共百姓回答了三次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就知道百姓啊，还是不知道神的心意，不知道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就是要见证他自己，也是啊，要将神的活化，神的本质注入到他们里面。所以当百姓这样回答的时候，整个气氛呢都变了。神在密云中临及他们，雷轰闪电脚声都来了，本来是一个非常亲密的气氛，之后呢就变成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。所以这种的紧张气氛呢，就造成到现在我们对于律法的感觉。
Amen.
你喜欢律法吗？陈弟兄是这样问我们，在美国，你们喜欢律法？不喜欢。Amen. 但是我们都不敢讲，都不讲话就是了。Amen. 跟你们一样。Amen. 他说啊，这个人要犯罪啊，他就去找那些律法最不完备的国家，因为他能够为所欲为嘛。可是当他要选择一个地方有生活的水平，有安全的保障，他会移民到哪里去呢？美国。因为美国有律法嘛，律法是很健全的国家嘛，在那里生活的品质会拔高嘛，在那里安全也会有保障嘛，所以人总是找漏洞嘛，漏洞嘛，找律法的漏洞嘛。所以人的律法都是有漏洞的，但是神的律法，感谢主，他的最高功用就是将神的本质灌注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与他是一，成为他的扩大，而成为他的扩展。所以弟兄姊妹看一下这个经文的部分纲目好不好？看一下纲目，在十九章这里找到了没有？好，十九章这里第四大点不是讲到领受启示吗？是不是这样子呢？神带他的百姓带到神的山何烈山那里，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？带到神的同在和对神的认识中。所以呢，他就颁布律法了，颁布律法了，是神的见证，将神启示给他的百姓。所以关于律法这一次总共有几篇呢？你们看一下你们的纲要附经文里面就有四篇。第二篇待会我们会进入，第一篇就讲到律法的两面意义，第一个是神的见证，第二个是神的活化。 Amen. 所以讲到律法，我们现在要改观念。 Amen. 律法不是叫我们去遵守的，律法不仅是定罪我们，铺路我们，要求我们，律法就是传输神。
Amen.
哈利路亚。第二篇就是讲到律法就是婚约了。所以大家这次都要背订婚合同哦，订婚证书哦，特别是前五条哦，因为后面五条是说到啊，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，至少前面五条都要会背。你背的时候不要苦苦的在那里背，很辛苦的在那里背， 你要很甘甜。哇，你是我的神，主啊，你竟然爱我，你对我说你是我的神，除了他之外我不能再有别神。你看这个是不是，这是不是向神向人求婚呢？这是不是神追求人呢？哦，多甜美哦。然后第四篇呢，第三篇跟第四篇就是讲到律法对于那些爱神寻求人，爱神寻求的人，爱神寻求者，哦，律法这个神的话对于他们是光，有没有？对他们也是福。第三篇是讲到神是神的话是光明在我，第四篇说你只要在这个爱神寻求者的这一个行列里面，你就能够得到神话语的功用所带给你的五种福。哈利路亚，哦，就是律法就包含这四篇的四篇。然后呢，下面呢就有一些的什么，有一些的消律法消极的一面。这次都没有讲什么律法消极的一面，因为这个不应该成为结晶啦。哎，Amen，结晶应该是感谢主，很正面很积极。哦，但是里面有一个条例非常重要，你把它画起来。第四终点关乎敬拜神，你把它画起来。敬拜神 这次有一篇是在哪里呢？是在第十篇里面，哦，对神的敬拜。然后律法是让关于人际关系的第一条典章，就是啊，这个如何做奴仆，哦，如何做这一条也是很甘甜的。 哦这个奴仆就是希伯来人，对不对？他服侍六年之后他就可以自由，他可以选择出去，他也可以选择留下。但是感谢主，他因为爱他的主人，爱他的妻子，爱他的儿女，他就不愿意出去，所以他就被带到审判官那里，被带到门框那里，用什么锥子锥他的儿女，好叫他能够听他主人的话。哈利路亚。这个奴仆预表谁呢？预表基督。基督是神的奴仆，我们呢也是，因为主人如何我们也当如何，我们也是奴仆。哦，所以这是第五终点所讲的。这次也有一篇就是第五篇，第五篇你们读一下，题目是不是关于那个，哦，基督是神的奴仆，那信徒呢我们也是主的奴仆。 Amen。好，然后呢再来是带到第几篇，六七八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六七八你就把它画起来，是到二十四章，我们就来到二十四章，就是约的制定。约的制定，因为律法还不能成为约，律法需要经过制定加上立约的血，这个律法才能够成为约，才有法律的效力，啊，对于双方都有约束的能力。对，是，这是约的制定，总共有三篇。第六篇讲到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，还有他的主约，特别是旧约。然后呢，第七篇就是讲到立约的神，还有特别是新约的内容。哇，这太好了！一讲到约啊，我们里面都觉得很稳妥。神与我们立约嘞，这是神高抬我们嘞。你看我们啊，我们有什么？
什么都没有，
什么都没有。Amen。神什么都有。
Amen。
居然一个什么都有的人，要与一群什么都没有的人立约，那到底我们有没有赚到呢？跟旁边讲到赚到了 ，Amen。哎，所以你不需要再觉得啊，有时候啊，软弱啊，忐忑不安啊，到底神爱我还是不爱我？神绝对爱你，因为有立约的血，有血在这里，保证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到了第几篇呢？第八篇。然后第九篇是讲什么呢？守节。嘿，这也是一条条例，很少律法里面，哦，有一年要三次向神守节。我们中华民国的律法好像也没有这样子，所以你们国庆日一定要到台北去，如果没有的话就要把你致死。因为律法里面没有这种的，开除国籍，没有没有。但是守节很重要，守节的意思就是啊，与神在基督里同欢乐。你看我们这一次新人班，我们在这里是做什么呢？哎，就是与神在基督里一同欢乐，一同的守节。
阿
们。然后第十篇就是敬拜神的这个条例。那十一篇呢，就是第七终点，第四大点，领受启示的第七终点。耶和华的使者引领他的百姓得着什么应许之地。那最后一篇太好了，清明透亮明亮的天，看见神的意象，然后摩西在山顶上接受神的灌注，然后接受神向他启示帐幕的样式、气势、器具，还有里面帐幕所用的一切的材料，包含帐幕的本身。所以我相信陈弟兄会再加强这十二篇，大概经文弟兄姊妹就要熟悉了，好不好？回去就读一读，因为这次读经文是最轻省的。因为只有19章到25章，总共才6章而已，所以读完就会对于结晶纲目结晶纲目会比较容易去认识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就进到纲目，你很快放心这边的纲目，因为这边是讲爱嘛，Amen, 所以大家会觉得比较喜乐一点。Amen,
Amen,
Amen, Amen。 好，我们第二篇跟旁边导读一下这边有四个大点，我们就导大点就可以了。盐主要的是得着神圣的食物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个经节出埃及记20章1节到第11到第12节，刚才这个明姐鼓励我要背到17节嘛这一篇只列到前面五条，这五条呢，就是订婚的条件。妹妹，因为神要与我们订婚嘛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需要有订婚的条件。弟兄说，这五条诫命呢，是神与人订婚的条件。Amen。然后呢，后面呢，就几卷书，以赛亚书，你把它画起来，点起来。这里清楚的指明，神是丈夫，我们是他的妻子，对不对？以赛亚说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多甘甜啊。Amen。神是我们的丈夫。Amen, 多喜乐啊！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。然后耶利米书这一卷书也提到，对不对？你幼年的恩爱，新婚你把它刮起来。新婚原文的意思就是订婚，订婚的爱情。你怎样在旷野，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。Amen。然后呢，耶利米31章32节那里有没有？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，与他们所立的约，你把约画起来。这个约不是一般的约，这约主要的是讲婚约，就是婚约。跟以赛亚书那里是前后相呼应的。还有以西结16章第8节这里，也说到说与你结盟，有没有？我没有办法整个都读与你结盟， 就是与你订立婚约的意思。哦，所以我们不能毁约哦，我们也不能变心哦，要常常跟主说，主啊，我爱你。哦，刚开始不一定喊得那么真啊，你喊他一千遍也会弄假成真啊。哦，要常常对主说，主我爱你。妹妹，何西阿书这里，主还下聘礼给我们呢，聘你永远归我为妻。哦，当然他的聘金不是那个礼品啊，也不是礼金，他怎么聘啊？公义与公平，慈爱与连续，聘你归我。哦，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就是良人与佳偶的关系。所以呢，全本圣经哦，全本圣经我们来看哦，全本圣经的主题主要的是讲全本圣经的主题，那包含神经轮的内容以及整个宇宙的秘密，乃是神与他所拣选救赎的人之间画起来神圣的罗曼史。 Amen。 所以每次我们来到主话的跟前，你不要以为来到律法六法全书啊。 Amen。 你是来到什么
神圣
罗曼史，是情书了。 Amen。 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啊都要把情书放在旁边哦。Amen。 我听过以前有一个见证，那个时代还没有 email， 那个时代都是写信的。有一个弟兄天天回去哈，就做一件事情，就到他家的信箱看有没有他的这个在交通的姊妹寄给他的信。那个姊妹很远，住在很远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天天见面。那弟兄啊，每次一看到邮筒里面没有信，他就大失所望。那一天就无精打采了。有一天他回去打开信箱，哇！新书来了，他就把新书啊打开看，然后慢慢的看，每一次每一次的看，然后边看就边揣摩，然后最后他很这个舍不得把新书哦合起来，然后打开放在他床头旁边，然后早上起来继续看。
这跟李弟兄的经历很像哦。
林兄他说他宝贝圣经到一个地步，睡觉的时候还舍不得合起来哦，眼睛张开继续读哦。为什么他读得这么有兴趣呢？因为是情书嘛。圣经是一本什么神与人之间的罗曼史，罗曼史，这是第一个大点，主要的是从圣经的角度，全本圣经的角度就是圣经的主题，神新约经纶的内容，还有一宗中极大的奥秘，就是神与他救赎拣选并救赎人之间的什么神圣罗曼史。好，第二个大点呢，所以呢包不包含出埃及记呢？当然包含。 Amen。 所以连出埃及记神颁布律法的这件事，颁布律法给他所拣选的人，目的是画起来要他们成为他的家人，很清楚。 Amen。 好，我们是神的家哦。好，第三呢是说到神怎么样得主这个家哦，他的路在哪里，还有他的过程呢，都在第三大点讲得非常清楚。神将律法赐给他的百姓时，寻找他怎么他要得主他的家哦，他怎么样追求他，他寻找爱他的人。你把寻找画起来，神寻找爱他的人，然后呢办理婚约，并且颁赐律法乃是办理神的百姓和神的订婚。 Amen。 好，这样子我点一下带我们细节可以继续再看。好，第四呢就来到一个总结了，对不对？跟上一篇是有关系的。既然律法的颁布不是要我们自己靠自己去遵守，律法的颁布是作为订婚合同用的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所以全本圣经是神追求的话，我们怎么样来遵守律法，怎么样能够活出律法呢？就是我们需要爱主和主的话，而与他成为一。换句话讲，你如果不爱主也不爱他的话，你是不可能与他成为一的。因为啊，神的话，神的本质不会贯彻到你里面，所以你绝对没有办法遵守律法。所以遵守律法唯一的路 就是爱主和主的话，而使我们与他成为一。哦，这就是啊，这个第一篇最主要的负担。刚才明姐有讲嘛，那个颁布律法者在谁的里面呢？在我们的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越多的观看他，他就越多的注入到我们里面。所以在我们里面这位 law giver 叫律法颁赐者，就会成全我们成为什么？成为 law keeper， 就是那个遵守律法的人。好，所以总共有四个大点，好不好？你把这四个大点抓住，因为主题是讲到律法的第三方面的意义，就是讲到神与他选民之间的婚约。Amen。整本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神与他所拣选救赎的人之间的神圣罗曼史。啊，你如果要多讲一点，也可以补充一下神经纶的内容，还有什么宇宙大的秘密。Amen。好，第二个大点呢，既然全本圣经是讲到神与人之间的罗曼史，神圣的罗曼史，当然包含出埃及记，神颁布律法的目的，就是要得着他的家喽。阿门。路亚。神如何得着他的家喽呢？就是需要第三个。Amen。他要来寻找，不是我们先爱神的，是神先爱了我们。我们有哪一个是先寻求神的？哦，每一个都是神啊，动用千军万马 ，Amen， 来寻找我们。然后呢，他来跟他的百姓办理订婚 ，Amen。好，所以第四啊，我们就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有 action， 我们需要有回应，就是借着爱主和主的话，与他成为一 ，Amen。而能够遵守律法，因为律法是订婚合同啊。哦，我是觉得我们这样操练讲，就是讲活讲就好了。哦，把每个那个纲目的大点、中点或小点，就是你把那个 keyword 抓出来。哦，第一个大点的 keyword 就是整本圣经就是罗曼史啦。第二大点呢，就是出埃及记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就是要得着家。第三，如何得着呢？寻找、办理。第四就是我们的回应。既然圣经是这个婚约，对不对？律法是电文合同，我们就要爱主。爱主的话，与他成为一，来遵守律法。我们可以跟旁边的一起的操练讲一下，有没有？请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爱神、寻求神的人吗？我们好，来请一组的代表一下，有没有？操练一下，
快！
感谢主，快！阿门！要快快回应主的，阿门！四个大点哈，阿门！
这次第二篇就看到律法展示神与他百姓之间的婚约，阿门！
我
相
信全
本圣经它的主题、神经论的内容以及整个宇宙的秘密，乃是神与他所拣选并救赎之。神圣的罗曼史，
是的，这个罗曼史就是神要将他所拣选的人做成他的家偶。
Amen。对，
神是将他律法颁赐给他百姓时，是要寻找爱他的人，并且颁赐律法，乃是办理神的百姓和神的订婚。
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回应，就是我们需要爱他并。 爱主和主的话语就成为一。
好，谢谢 Amen， 讲得很好。好，好，第二重点，我们看一下第一大点的第一个重点。全本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，记载神如何追求他所拣选的人，最终与他们成为婚配。你就把下面的经节全部都读完，你就会被说服了。Amen。圣经真的是一部神与人之间的罗曼史。然后这阵子我就在想说，我们常常跟人传福音嘛，他说你们基督教太霸道了，太狭隘了，只有你们的神是真神，我们的神都不是啊。后来我找到答案了，爱就是最狭隘的。
阿门。
阿门。对不对？男女的交往，那个男生会讲说没有关系，这个女生没关系，除了我以外还可以有很多人。要宽容一点，哎，我们要博爱一点，不会这样讲嘛，妹妹。
不行，
不行的，绝对不行的。所以我们神不是霸道、啊，我们的神是真的是太爱我们了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他要得着我们的心。你看看创世纪就知道了，哦，夏娃与亚当嘛，预表基督跟召会，这是什么呢？罗曼史。雅各呢，不用说，愿你用口与我亲嘴。以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这是什么呢？罗曼史。以赛亚书这里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啊，这也是这个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是良人与教的关系。耶利米，你用你的恩爱新温的爱情，这是什么？罗曼史。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哈，对，与你结盟，你就归于我。还有二三章五节，就是这个，啊，这是阿和拉离开他去行淫，然后贪恋所爱的人，就是邻近的亚述。啊，以西结书、何西阿书也是，何西阿书对不对？便说我要归回前夫，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。啊，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的神，去追求其他东西。但是神呢，他们悔改，以色列人悔改，转向神，神还是接纳他们。然后又下聘你，我必聘你，永远与我为妻。哦，以公义、公平、慈爱和连续聘你归我，这是什么？罗曼史。好，看看新约部分，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主是新郎。哦，我们是他的伴友。然后呢，约翰三章二十九节，娶新妇的，就是新郎。啊，灵后这里也说到，我们需要像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以弗所书讲到 ，Amen， 基督爱召会，为召会舍了自己，召会啊要顺服基督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也是罗曼史。启示录就讲到他要来迎娶，啊，你把这个三个经节七八九这里讲到，新妇要自己预备好，所以现今呢，我们是在办理嫁妆。我们跟神已经订婚了，有一天他要来允许我们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多读主的话，多准备嫁妆，多备装备，啊，到时候呢，啊，这个他要来允许新妇，新婚、啊，只有一天，就是一千年，婚姻生活在哪里呢？就是启示录那里，啊，这里是讲到我们与神之间要过那个婚姻的生活，直到永远。哦，所以你承不承认全本圣经是神与人之间的罗曼史呢？
阿门。
承认了你说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好，然后第二大点，还有下面的第二重点。好，请弟兄们读一下。
神是一位传话的神，并且全本圣经是神追求的话，
对，
因着他追求我们，今天我们才会在召会生活中。我们若要遵守神追求的话，就需要对他有回应和亲身的爱。
好，神是一位求爱的神，啊，他不仅是一位救赎的神、拯救的神、供备的神，他也是一位求爱的神，并且全本圣经是神追求的话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现今人在这里呢？为什么现今人在过召会生活而没有离开召会生活呢？就是神一直盯着你啦。Amen， 他怕你们不爱他。你知道我们服侍学生的，啊，最怕学生讲一句话，我不要聚会。Amen， 哇，他一讲不要聚会，我们很紧张。 啊，有时候会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不爱，不要爱主了，我要离开教会生活。他都不会启示说，哦，如果碰到一些困难，他都不会启示说，我本来圣经一天读一遍，我从前天开始圣经要读两遍。
Amen。
哎，这神碰啊，人碰到一些消极的环境，都会有一些不好的回应。为什么先进还在教会生活呢？因为他追求，我们跟旁边导读一下这一段，阿门。若要遵守神追求的话，就需要对他有回应和亲身的爱。哦，下面进去约翰福音21章15节那里，彼得退后了，彼得冷淡了，对不对？主怎么来恢复他？就是啊，用爱。彼得，你爱我，比这些更深吗？哦，所以主是来追求彼得。让彼得能够得恢复，哦，让彼得能够在这个他的职份里尽他的那一功用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，彼得是这样子。Amen。 然后呢，灵后那里也说到，对，基督的爱困惑我，他为我们死，众人都死了。第15节是叫那些活着的人，我们需要有回应，不再向自己，乃像那替他们
死而复活的主。
好，约翰福音14章21节，爱他的，哦，遵守他诫命的，这人就是爱主的，爱主的务必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亲自向他显现。
阿门。
好，我想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第3重点就说到，当神追求我们，我们对他有回应的时候，接下来我们就接受他的生命。哇，这是最宝贝的，正如夏娃接受亚当的生命一样，乃是这生命使我们与神能成为一，并使他与我们成为一。
Amen。
第4重点就讲到，既是这样子，我们与神成为一，我们就不需要再靠自己的心思和意志来遵守律法，因为罗马书7章那里讲到，对不对？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。你靠你的意志是没有办法来遵守律法。 Amen。 靠你的心思也没有办法，因为7章23节罗马书这里讲，哦，我肢体有另有一个律，就是罪的律，和他的心思的律交战，这两个律哪一个律赢呢？当然是罪的律，心思的律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如何来遵守律法呢？不是靠我们的心思和意志，哎，乃是靠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他了，与他成为一了，我们就要爱这一位做我们丈夫的主。因而有份于他的生命和性情，与他成为一，做他的扩大和彰显。啊，因为神的律法主要的目的就是啊，啊，要使我们成为他的见证嘛，把这个律法的实际活出来嘛。那这个路在哪里呢？就是爱他，接受他，接受主做我们的生命，然后借着这个生命的连结与神施宜，而成为他的扩大和彰显。好，这是4个重点。好，第一个大点，下面的4个重点，第一个是讲到全本圣经的记载是什么呢？
神圣罗曼史。
哎，就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。哦，你就可以举几处的啊，哦，经节，哦，拿几卷书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断定这位神是求爱 courting， 他的英文是 courting， 追求的神，不是 pursuing， 不是追求真理的那个追求，是男女之间那个情爱的追求。courting God，our God is courting God， 求爱的神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教会生活里。所以我们需要爱他， 哦，对他有回应。
阿门。
当我们对他回应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接受他，
阿门，
做我们的生命，他就进来与我们有生命的连结，使我们能够遵守律法，而不是靠着我们的心思，也不是靠着我们的意志。阿门。我们需要爱他，成为他的扩大和彰显。
好，
所以这个就是四个重点，跟旁边的你讲一下，这我讲，你只要讲重点就对了。
四个重点。哎、
出埃及记这里第六节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施慈爱，直到几代呢？就是数也数不清啊。你看我们的神啊，多慈爱。他说恨他的弑父及子，追讨他们的罪孽，只有几代？还好不是现代。你看呢、啊，一讲到爱，哇，神就乐于阿妹显示他的爱心。直到千代，爱我的，阿门，守我诫命的、我要向你们施慈爱，直到千代。你看，爱主划得来，划不来呢？划得来。所以，我们把《生命记》六章五节，我们读一下哦。你要
全心、全人、全意爱耶和华你的神。
阿门。要你要全心、全人、全意。马太跟马可那里所讲到的，对不对？有两条诫命最大，第一条是爱神，第二个就是爱我们的邻舍。好，邻舍。好，第一重点，请弟兄们读。
神因他的百姓出埃及，又将律法颁赐给他们，
对，
乃是追求他们，向他们求恩，并寻求得着他们的喜爱。
好，第二点，第二重点，请姊妹们。看一下这三处经节，这三处经节非常的关键，这三处经节关键在哪里呢？就是啊，他们那边所讲的这三处经节所讲的恩爱啊、约啊、结盟啊，就是啊，神在何烈山那里，跟他们所立的那个约，你把它对照一下，因为神是什么时候与以色列人立约，是在什么地方与以色列立约，都在这三处里面都讲出来。约利米二章二节，你放在订新婚的爱情，放在订婚，这是讲到男女之间的那个追求的爱情。李立兄说啊，生命读经，李立兄说、有好几种爱情：父母对于儿女的爱，朋友的爱，还有男女追求的爱。这里所讲的订婚的新婚的爱情，是讲到男女追求的爱。好，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二节呢，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就是啊，这个是你最后读一下《生命读经》的前后，我就知道，这是出埃及，在神的山那里，神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好，以西结这里也讲到与你结盟，与你结盟。好，出埃及二十四章这里就讲又将约书，有没有画起来？约书，约书，念给百姓听。好，我想这样就可以了。 所以这三处的经节，耶利米二章二节、三十一章三十二节，还有以西结十六章八节，指明在神的山借着班式律法所立的约是什么呢？是婚约。Amen。借此神聘以色列人归他自己。好，翻过来，第三重点。好，这些小点细节我们都读过了，对不对？就不再读了，小点就不再读了。第三，我们一起读。第七节，
十六章八节和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二节都用约这个字，记在出埃及二十八所颁施的律法。神颁施律法时，以以色列人归他自己，以色列人便与神立了约。这就是耶利米二章二节所说新约的爱心。
好，所以呢，约这个字很重要。以西结提到耶利米也提到都用约这个词，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所颁施的律法，所以这个约律法真的是订婚合同，订婚合同新婚的爱情，也就是耶利米二章二节所说新婚的爱情，所以这里就有个小结，我们就知道神颁布律法的目标是要使他的选民与他成为一，就如妻子与他的丈夫成为一，然后先颁布律法，对不对？目标呢，就是要使他的家，就是他的选民与他成为一，然后借着律法将神的本质分赐到他们里面，引他们到神面前，使他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连结。所以这一个大点呢，最关键，你只要知道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神要得着他的家哦。你就要记住几处的经节，对不对？耶利米二章二节，三十一章三十二节，还有以西结十六章八节，那里所讲的那个约，就是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那个律法，两个都是同样的意思，都是指婚约。Amen， 都是指婚约。Amen。好，所以呢，既是这样子，神颁布律法的目标绝对不是要我们遵守。是不是也不仅仅是要俘虏我们，他就是要与我们成为一嘛。Amen。就好像妻子跟丈夫应该要什么成为一。
Amen。
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如何达到这个呢？就是要借着我们被神的本质注入。注入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与他什么，与他有这个生命和性情上的连结。Amen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点。好，重点来了，来到第三个大点。他是怎么来找我们的？好，第一呢，第一重点又讲一遍，律法乃是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婚约。好，神如何来寻找我们？他如何找？要爱。 Amen。 他用爱来寻找我们，神以永远的爱爱了他的百姓。
Amen。
约利米三十一章三节，耶和华从远方向我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了你。 Amen。 因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了你。就开始他的找是借着他的永远的爱，然后呢，进一步呢，找到他要，就是要找爱他的人啊。找到之后呢，就跟他们什么约会。 Amen。
Amen。
怎么大家都不阿门呢？
是
神要找爱他的人呢，做什么呢？先追求嘛，阿门。你找到了，就你锁定目标了，就要追求嘛。
对，阿门。
阿门。追求就是要跟他什么？约会。阿门。我们有没有每天跟主耶稣约会啊？阿门。还是跟大荧幕、中荧幕、小荧幕约会？阿门。正如耶利米二章二节所指明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约会完之后还要下聘呢，下聘呢。在出埃及二十章神的山那里，神借律法作为订婚证书，正式聘以色列归他自己。好，所以你们看到神如何的寻找这个过程呢？他先爱我们，然后出埃及前十九章就讲到神如何追求他的百姓，与他们约会，然后把他们带到订婚的地方，就是这个何烈山，下聘颁布十诫。 Amen。 订婚合同展开给你看。
Amen。
然后呢，订婚的条件，哎妹，
神一边神寻找爱他的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总是啊，总是啊，需要有一些的条件嘛。主就把条件开出来，订婚就这些条件嘛。你要跟我订婚，你就要履行这些的条件嘛。啊，这些的条件，我们读一下第二哈，以色列和神订婚，发生在出埃及23，哪里呢？这是订婚的地方。Amen。而律法是正式的证书，叙述这个订婚的条件。十诫特别是前五条，乃是神和他百姓之间订婚的条件。哦，所以呢，订婚的条件开在这里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如果是爱他的人，我们就要遵守这个订婚的条件嘛。有什么好不好的？所以大家都要被，都要会被订婚的五个条件哦。好，前五条诫命是在亲密的气氛中发起来，亲密的气氛中。Amen。当神爱恋的追求他的百姓时，一再亲密的使用耶和华你的神。哇，这个名称多么的甜美。我算什么？我们真的是都是如蛆如虫。你看，我们今天要下聘会去找一个如蛆如虫的人吗？会吗？不过你看，那你看我们的神多爱我们啊。Amen。好，一再的使用耶和华你的神。
Amen。
亲密到一个地步，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耶和华你的神。Amen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在头一条诫命里，主对他的百姓说到，除他以外，不可有别的所爱。他必须是他们唯一的良人。有什么好不好，妹妹？这是第一个订婚的条件，单单的爱神，除了他以外，不再有，不要再有其他的男人。我也被主光照，这阵子我也被主光照。除了他之外，还有许多的所爱的人。不仅这样子，里面口袋还藏照片。然后你看第二个，第二个，你看，第二条诫命呢，我们一同读哦，在第二条诫命里。主不要他的百姓制造任何像，或者是偶像，对，并
且不信任不信任
的偶像，用他的百姓侍奉他，
并且单单侍奉他，又对他们说，他们又爱他，他必向他们的后代施慈爱，直到现在，
对，
现在就是引导勇士的时间。
好，第二条诫命就是不要为自己雕制偶像。也配不可以雕制任何上天什么下地，还有地底下的水中之物啊，像哎，这我还没有背，我要继续努力背啊。啊，这一条诫命是说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主要叫我们做他的活像，我们只能彰显他，阿门，不要彰显其他的东西，阿门，我们爱什么就彰显什么。我们单单的爱他，我们就成为他的像，因为这个像就是彰显，就是照片的意思。啊，所以第二个就是不能偷藏其他的照片。啊 ，Amen， 要清理旧生活 ，Amen。啊，基督徒我们每次都要更新的奉献 ，Amen。哦，主啊，这是第二个条件，有什么要不方便呢？好，第三个条件呢更好，在第三条诫命里，主做他们的良人。不要他的百姓随便使用他的名，乃要他们遵从他的名，亲切的使用他的名，就是不要妄称耶和华你的名，你神的名。我不晓得什么叫妄称啊，就可能就随便啊，
随便的取用
啊，取用他，有口无心啊。有时候我们呼求主也是有口无心啊，特别是有时候轮胎爆胎的时候，哦主啊啊。或者是夫妻啊，里面有一些的故事啊，也是哦主啊，而且都要喊得特别大声，让对方知道我在生气，妹，只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我们喊主要喊得非常什么，非常甘甜。哦主啊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妹，遵从他的名，就从心里真的是表达我们对于神的爱意。Amen。 哦主啊，这是第三条，第三个条件了。好，第四个条件 Amen。 在第四条诫命里，主要求他的百姓什么？
守安息日。
作为指明他们单单属于他，
并绝对为着他的计划。
因为二十章第八节，当纪念安息，将这是什么？分别为圣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是被分别出来的，我们不属于任何人，我们单单属于神。这就是他分别我们的目的，就是要叫我们单单属于他。所以这个叫守安息日的真正意义。守安息日不是说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，像以色列人现在一样，安息日都不可以走路，也不可以走十里以外的路，也不能做其他事。这个是外面的。守安息日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属主的人，在我们身上是有记号的。记号你把它画起来，就是订婚戒指了。啊，不仅下聘书，还给你戴上什么？戴上订婚戒指。所以小孩这里说，女子如何戴着戒指，做她订婚的记号。守安息也要照样成为神的百姓，与神订婚的记号。哎，我们是一般订婚的人，我们身上有记号，我们是永远属于神的。一天想主耶稣几遍的，那时候陈弟兄在窝囊问我们。有没有常常想到主耶稣啊？我们都蒙光照，都不敢讲嘛。很少啊，这样一直的啊，连续的想这个想念主。有人问李弟兄说：“啊，你一次祷告多久？”李弟兄说：“啊，我一次祷告都不会超过5分钟。”哇，一次祷告不超过5分钟哦。然后李弟兄马上补充。他那个界面马上补充有条理的里面，他说我很少超过5分钟
不祷告
的，那意思就是说他是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思念主。那你看我们一天到晚从早晨心想到主，对不对？晨心晚有没有守安息日？啊，先去工作再说啦。你头恰牙牙虽然够细苗来没？回来晚上有聚会了，哦，又想到主了。又来啊！这个不是守安息日哦，守安息就是你当男女两个在交往的时候，女的不想男的，男的不想女的，我看也可以，这个婚约也可以提早结束。阿门。哦，所以我们要什么？要常常思念主，啊，常常纪念他，这是我们身上的记号。好，我想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那下面小括号这些哈，弟兄姊妹就可以先读一下哈。啊，这个我们这个不在这里读，好不好？好，第四重点读下来。
律法是订婚证书，婚约其最高的功用，乃是将神的权柄带到与神成为一，如同妻子与丈夫成为一，使他们成为他扩大并扩展的彰显，就是他的见证。
好，这一点就是加强一下这个婚约。律法是婚约，哦，也是一样，最高的功用跟第一遍是一样的，使我们与他成为人。好，第五重点就说到，我们要与神成为一，我们中间就必须要有什么？彼此爱。真的，没有爱情的婚姻真的是非常的凄凉，啊，非常凄凉。我们跟神之间，不仅他爱我们，我们也要爱他，我们要对他有回应。好，所以刚才那订婚的条件，啊，订婚的五个条件。就是我们对他最好的什么？最好的回应。哎，我们跟神之间必须要有彼此的爱。好，第一小点，请弟兄们读来。
圣经中所揭示神与他子民之间的爱，主要就像是男女之间情深的爱。
然后第二小点，请姊妹们。所以第三大点整理一下，有几个重点呢？好，有五个重点。好，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律法是神与他百姓之间的婚约。哦，神怎么样来得着我们呢？他怎么寻找我们？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然后呢，出埃及的前十九章，因为我们是读出埃及记嘛，都是讲到神如何的追求我们，与我们约会。里面，然后呢， 到出埃及二十章那里生的章，他就下聘了，哦，就订婚了。这是聘我们，聘以色列归他自己。订婚的地方在哪里呢？
神的山。
订婚的条件呢，就下面这五条，你要会背哈。第一个就是耶和华，我是你的神，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神，给我们非常亲密的神。第一条就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再要有，不要再有别的所爱，啊，主必须是我们唯一的良人。第二呢，不要为自己造任何的像，就是偶像。我们的神会嫉妒的哦，他是因为嫉妒的丈夫哦，他要我们单单的爱他。我们若爱他，他会向我们施慈爱，直到永世。Amen。第三呢，我们不要妄称他的名，不要随便使用他的名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尊崇他的名，亲切的使用他的名。第四呢，守安息日。安息日指明我们这一班是，我们这一班被神得着的、得拯救的人士，是一班分别出来、单单属于他们的。所以在我们身上就要有一个记号，就要有记号，对不对？什么记号呢？常常想念他。妹妹一想到主耶稣就觉得非常甘甜。不要想到，一想到主耶稣就觉得，哦，主啊，好多服事要做哦，哦，这主有时候就会暴露我。一想到主耶稣就觉得不是太喜乐了。啊，特别从美国回来，对，调时差又要带导游面讲，对吧？我昨天在预备的时候，主就提醒我，这一些啊都是订婚证书，哎，要喜乐一点，哎，这就是我安息，知道吗？好，第五我刚才漏掉一条，第五就是我们还要，不仅神是我们的良人，他还是我们祝福的
源头，
哎，我们要纪念神是我们的源头。好，第四是讲到订婚证书的功用是什么呢？就是使我们与我们的丈夫成为一嘛，成为一做什么？就是要将它扩大嘛，见证它嘛，彰显它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好，然后要使这样子的这个生命的连结能够继续，我们就需要有跟神之间有彼此啊，不能让神单恋我，哦，我们要回应，哦，所以这个大点讲得非常的清楚。讲到神颁布律法的目的，就是神要找，神要找，神要寻找爱他的人。Amen。好，那我们要对他有回应。好，他把条件都开出来了，五条诫命都开出来了，所以我们是爱他，我们就要怎么叫这五条诫命的实际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更多的跟神之间有交通，然后享受他与我们之间这个彼此的爱，哦，这大概就是这个大点的思路，跟旁边一起说一下。Amen。现在请这个王恒毅弟兄，哦，王恒毅弟兄，你就不要看了， 你跟我们讲一下神如何的寻找我们。
Amen。我们看见神将这个律法赐给他的百姓，乃是来寻找他们，所以这个律法乃是神与他百姓之间的婚约。
对，
那神是用永远的爱来爱他的百姓，所以在出埃及第十九章以前，神乃是来追求他的百姓。但到了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，神终于下聘了，神的山那里，来将以色列人呢归于他，做他的配偶。那地点呢是在神的山。那这里有五条诫命，第一条说到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知道神要我们除了他以外，不要有其他的所爱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不可为自己所谓雕制任何的像，就是除了我们单单的来爱这位神，他是我们独一的丈夫。那第三，我不可妄称神的名，我们需要单单的遵从他的名，来思念他。第四呢，我们需要守安息日，这样的守安息日呢，则作为一个记号，就是这个订婚的戒指。最后我们乃是这个纪念他是我们祝福的源头。然后
有功用，
它的最高的功用乃是使我们与他成为一。
对，
这目的乃是要使我们成为他的扩大的彰显，做他的见证。所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呢，需要有这个彼此的爱，不能让神单单的来爱我们，也需要有向他有回应。这样的爱呢，使我们能够与他成为一，做他的彰显和扩展。
都没有看呢，所以可见主真的是。订婚证书背得蛮熟的、但是有时机还是要有彼此间要有爱啊、
我们就看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很快就带过了，好不好？第四大点，
好，我们一同读。
既然律法的班次是作为订婚和朋友的，而现在圣经是神追求的话，我们就不该想要在爱主和主的话而与主成为一块来遵守律法。
好，所以我们如何遵守律法呢？就是我们要与这位赐律法者是一。路在哪里呢？就是爱他跟他的话。那第一个重点就讲到哈，这个十诫啊，神颁布十诫有个中心的观念，这个真理也是全本圣经的真理。第一个重点就是神进到我们里面，为我们，并在我们里面做一切。这个真理。就是整个论到班师律法的中心观念，下面的经节都是随便提出。腓立比有没有？他说啊，当使徒不在的时候，这个腓立比人更是顺从的，对不对？就当恐惧战兢，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。然后紧接着就讲，他们如何的做呢？就是这位运行的神，神为着他的名义在他们里面运行。使他们立志并行事。罗马书八章四节说到，律法义的要求没有办法成就在我们这只照着肉体的人身上，只成就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。所以有个真理非常的重要啊，这个真理管制这个神颁布诫命的中心观念，就是神进到我们里面做什么呢？对，为我们，还不是在外面哦，在我们里面做一切。 Amen。 这是一个非常中心的真理。所以第二呢，只要我们有这样的认识，只要我们爱主和主的话，只要我们与他同在而被他注入，我们自己做不到的，他就要在我们里面来做成。 Amen。 只要这样就好，神不要我们做太多，只要我们爱他和他的话，花时间与他同在而被他注入，我们自己做不到的，他都要在我们里面做成。小点就不细提了，好不好？小点大家回去自己看，特别是雅各的那一段。好，然后呢，第哎呦，小点不用提就好像没有了，还是要提起来，跳得太快了，有没有？好，阿妹，好，第一个，你把它画起来。跟神永远经纶意象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如何完成神永远经纶呢？就是花时间，好，画起来，花时间，被这位做我们丈夫的主注入，越过越像他，而成为他的彰显。好，第二小点呢， 对，我们对主的爱应该是雅歌中所表明的爱，就是良人和他所爱的人之间深切柔细之情深的爱，啊，这是我们对于主的爱。所以我们对于主不光只是信他敬畏他，更需要什么爱。好，第三是说到我们如何遵守律法呢？借着爱这位做我们丈夫的神。 Amen。 第四小点，因此我们爱神，我们就爱神活的话。所以如果我们爱神却不读圣经，这证明什么呢？我们的爱神是那是对对，还好他讲，不是我讲，因为我讲的没有这么直接啊，就是我们要爱神的话，当然我们都爱神，但是你要有具体的爱嘛。
阿们，
具体的爱就是每天像我们在背腓立比书，阿们，就爱主的话。
阿们，
阿们，那这活的话就将它的本质注入到里面，使我们因他发光。
阿们，
就像摩西一样，他在何烈山上，阿们，他没有挣扎努力去履行律法的要求，他乃是被神借着与他说话所注入，而他发光的脸只不过是反照神的所示。 Amen。 好，然后神不要翻过来，神不要一切遵守律法，不要一般努力遵守律法，神要一般发光的百姓，彰显他的荣耀。好，心里我们一同读来，我们被主所注入，
自然
每当我们直接
亲密的接触主，与他成为一，他的话就将生命供应我们，使我们长大成为他的彰显，并且自然而然以符合他所示的方式生活。
好，所以弟兄们在这边的负担就是我们要成为爱主、疯狂爱主的人，单单的爱主，花时间与他同在，看他真好，被他注入，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成为他的反照了，照着他的所示来过生活。第三重点，我们一同读来，
他是借着爱神和神的话而遵守律法，因而与神成为一人的，过神灵的生活，有神的形象，是神的描绘和神的复制。
好，那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一篇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律法是讲到什么？神和他选民之间的
盟约。
好，从全本圣经看，全本圣经就是神与人之间的
关系。
包含出埃及记，神颁布律法的目的也是要得着他的佳偶。第三呢，如何得着呢？先要找那一些爱他的人，然后开出订婚条件，办理订婚。那我们要对他有回应吗？就是那五条诫命。好，然后这是第几点呢？第三，最后就是有个总结嘛。我们如何能够有律法的实际呢？就是爱主和主的话，花时间与他同在，被他主。
阿门。
好，我们跟旁边可以祷告一下，阿门。
先休息一下，我们45分回来。
对，今天是三天。
阿妹，对，今天有三天信息，今天三天，明天三天，之后都是两天。
对对对，
今天来的赚到。
阿妹，好，第二次。 对对，一定要可以出去可以移动移动，让这个会场空气流动一下。到我们家了，哎，继续享受爱，哎，
爱的亲密，
爱的狂热，哎哎。